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读这周的经文，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请大家起立。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请。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了。
让我们保持站立，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谢谢你赐下你完备的救恩，让我们靠着得救。主也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亲近你。主，当我们翻开你话语的时候，主也求你来洁净我们的心，祝福今天的信息，让我们都有得着。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大家请坐。今天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工人与圣经，请牧师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一周的一开始，今天还是一个月的一开始，有一段时间来分别为圣，敬拜尊崇我们的神。若是当中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一起和我们敬拜神的来宾朋友们，我也代表教会在这里欢迎大家。愿神在我们当中能够借着他的话语来让我们得蒙他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有圣经可以来聆听你的声音，来读你所要向我们显明的旨意。恳求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动工来掌权，让你的话语像是种子撒出去的时候都能够落到好的心田里面，并且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以上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继续工人系列的正道，工人是教会2020年的主题，今天是第四讲，这个月底是这个系列的完结篇。我预计用五次的正道来帮助并且鼓励弟兄姐妹们来一起做主的工人，并且为主做工。感谢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就已经看到或者说听到神亲自从我们当中兴起了许许多多愿意为主做工的工人。有的人开始有计划性的参加了教会的祷告会，是你吗？有的人开始新的团契，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弟兄姐妹作为聚会的地点，是你吗？有的人开车接送住在很远的学生们，有的人加入到新的侍奉岗位，愿意成为主日学的老师，是你吗？许许多多的人真的愿意动起来，被主打发，为主使用。很感谢神，陆陆续续也看到有人带领人决志信主，预备受浸，开始学习如何做主的门徒。在今年一月份第一次的祷告会 POP 祷告会里面，和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有 conversational 对话式的祷告。当晚我也向主祷告，不要因为我是现在是牧师了，就以此为借口忙着牧会的工作，而忘记要为主得人。神很恩待我，怜悯我，让我有机会领人信主，又带我进入了新的福音的据点，走到 Caltech 的校园，开始和同工有新的福音工作。身为教会的一份子，我希望大家在今年无论如何要好好把握住这样的机会，都能够积极参与在 神国的事工计划里头，被主打发一起完成主的使命。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工人与圣经。我们对神话语的重视就像工人的工作手册一样，要做主的工人真的需要好好明白神的话，并且按着神的心意完成他的工，这样子才不会把工作给搞砸了。大家有没有去 IKEA 买家具回来组装的经验？有没有人可以完全不用他的组装说明就可以把家具拼好？我自己有时候连看着看着都还会出差错，要把它拆开来重组。假如在工地，很多职场的灾害、公安的事故，往往都是忽略了安全守则。工人若不按照规矩行事，有时候连自己的生命都会受到危险。圣经，凡是神的话语，凡是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对于我们的生命也是同样的重要。当我们发现走错了，问题发生了，我们必须赶快修正，赶快回头。若是执迷不悔，那么真的会造成致命的伤害。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会背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不论在团契的查经、主日学，都时常会让大家来背诵。当我们面对圣经的时候，一开始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后面加了一个问号，让我们一同更深的来思考一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我的心里面，当我要打开圣经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是真心这样相信吗？我真的有把面对神话语的时间当作是神要来跟我说话吗？还是我就是认为其实也就是白纸黑字，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先查好一下相关的背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我都知道，等一下看看怎么样发表我的高见，把神的话搁在一旁。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事都是有益的，我是真的要这样听从吗？真的有这么好吗？是啊，圣经很多道理都不错，可是很难做得到，要我去改变，要我去归正，算了吧，还是用我的老方法，还是用我的老经验来做，来达到目标容易一些。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团契查经应该结束了，今天晚上点心是什么？主日学个人读经的时间，当圣经一合起来，我们用手机版的手机一收起来，等一下要做的事还有很多的。昨天老板发了我一封邮件，我还没回呢。行各样的善事，哎呦呦呦，刚刚至少我履行了一个基督徒当尽的义务，把今天该读的经文读完了，有再一次得到了装备。至于行不行得出来呢，由不得我，再说吧。这是我们面对圣经的时候的态度吗？这是我们回应神话语的方式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花一辈子的时间读经、查经、研经，但是当神的话语一解开发出亮光之后，我愿不愿意行在光中呢？还是要继续偏行己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那是其他弟兄姐妹的事情，我倒还好。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忘记上一周查经、上一周讲到昨天自己读经的内容了，难道都不是因为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忽略神的话，不肯听了就去谨守遵行而造成的吗？那么究竟神的话说好了要使人蒙福和世界所要带给我们的祝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世界同样在对我们发出呼喊，要吸引我们，那么世人能不能够真的看出来属神的人 有什么不同呢？到底 the word 还有 the world 对我们而言有什么差别没有？神要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可是实际上就差那么一个 L 吧，两边我都不要得罪，两边我都要讨好，有没有那么重要呢？我看还好，还勉勉强强可以 fit in。 我们都认识历史上曾经非常蒙受祝福但是下场却非常凄惨的一群人，以色列人，他们是神拣选的百姓，神还将话语先赐给他们，交托给他们，多么令人羡慕。但是我们从圣经特别旧约里面记载，也时常看到他们是如何悖逆神的而感到惋惜，感到不可思议。摩西五经的尾声到了生命记二十八章，我们一起来翻开生命记的二十八章。熟悉圣经的人我们记得这是一整段神要借着摩西向以色列百姓的宣告关于他的祝福以及咒诅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那样的祝福有多么的不同，有多么的美好，多么的让人梦寐以求的祝福，若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不要拒绝，而且想尽办法要去得到。二十八章第一节开始讲到，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光是第一节就已经很不得了了，神的百姓他们的地位要在万民的眼中显出非常的不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们要一起敬拜一起侍奉的这位神就是那么的不同，他是独一的真神，也是活神。还没有结束，第二节继续，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让我们看到在生活上的一切供应，我生的，我养的，我种的，我用的，连筐子跟团面粉都盆都要蒙福。还不止，当受到患难被敌人追逼的时候，第七节，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你在他们的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说给你的地上赐福给你。就好比现在我们都不用去烦恼要不要买什么健康险啦、汽车险啦、房屋险啦，一点灾害也不用害怕。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第九节，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这么好的事，我们现在有背着贷款的人一定能够体会这有多好，不但不欠人，还可以借给人。第十四节，神不断的吩咐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是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跟祝福呢？对弟兄姐妹，就连今日对应到我们的生活，我们或许相对的更加的富裕充足，但是看到了也会非常的羡慕，怎么会有人这么傻，这些祝福他不要，会放弃呢？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像是第一节、第二节、第十九节、第十四节所提到的，我再把第九节、十节念一下，我们一起来念第九节、第十节吧。 来，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哦，是别人家怕你，不是你怕别人。像不像耶稣口中所说的教会那种最令人恐惧战惊的阴界的权柄都不能胜过他？但是从第十五节开始一直到最后，讲到的是关于咒诅的部分。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开始讲到跟刚刚完全相反的咒诅，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所生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的，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他还要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所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烂梅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怎么跟刚刚的完全都不同了？还讲到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敌人和自己的路完全对调，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怎么一回事？刚刚讲到的祝福现在完全不一样，变成咒诅了。第三十六节还讲到耶和华必将你所立的王领到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继续他讲到，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真的是看到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都不效力。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有某神，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第四十五节，这一切，我再从第四十三节继续念，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说好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呢？这边提到是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身上成为一记奇事，直到永远。就看到当我们不愿意遵行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这个后果是有多么的凄惨。本来是祝福要追随着我们，但是现在却变成咒诅要来追随着我们。第四十七节、四十八节讲到，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欣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本来是要你好好的侍奉神，你现在却变成要侍奉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我们都知道也记得以色列人他们最后的下场。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这些咒诅、灾祸、疾病，有哪一个是一个正常人想要面对的？一定是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怎么会有人这么傻，要让祝福在追着你，你不要，却甘愿让仇敌、让灾害来追着自己跑？造成这些咒诅的原因是什么？神已经讲得很清楚，在第十五节，神一开始是怎么说的？让我们一起再念一遍《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来，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就是造成祝福与咒诅之间最大的差别，一个是听从，一个是不听从神的话，一个是谨守遵行神所吩咐的，一个是不谨守遵行神所吩咐的。在他们的历史里头，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神所说的这些祝福曾经就临到以色列人当中。还记得约书亚记一开始进入迦南，神是如何带领他们征战得胜。在所罗门王的时代，示巴女王就是因为听到他这样的名声，特地到所罗门那里去。神真的能够让他的百姓超乎万民之上，克敌制胜。但是同样的，在历史当中，我们也看到当神的话语越来越稀少，当百姓不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遵行之后，他们的下场是如何。而我们今天有没有也是走在以色列人的老路当中呢？对于他们的历史，他们所经历的，不得不让我们产生极大极大的警惕。这么样一个蒙受神恩典祝福被拣选的民族，但是却一直向下沉沦，尽管神不断地透过先知告诫他们要他们回转，但是他们却深深地被外面的世界给同化，甚至让外邦的人神给吸引住。时间久了，他们不觉得他们这样做有任何的问题，总觉得耶和华神还是要与他们同在，还是要不断地继续赐福给他们。到了耶利米书七章，那是以色列立国300年之后，当时 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给灭了，只剩下犹大国了。在耶利米侍奉的时间，他就亲眼看到耶路撒冷沦陷，圣殿被毁。在他讲到的预言被应验之前，神曾经告诉他，耶利米书7:1-4讲到，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妄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他们都来到殿的门口了，神要他们改正他们的生活方式，彼此互相公平对待，不要以为靠着嘴巴说的那些话就好了，那些完全是靠不住虚妄的话。在同一章23节，我们还是看到神的心意总是一样的。神要耶利米说，我只吩咐他们这件事，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仍然是要指责他们，不要再口是心非了，不要只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是远离我。但是他们仍然毫不自觉，不知悔改，最后我们知道他们走向了灭亡的下场。今天刚刚大家读的路加福音6章的经文，耶稣口中所说的，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行呢？然后就用两个盖房子的比喻，同样让我们看到这之间的差别还是在，当我们听见了神的话，主的话之后，到底是要行还是不行。主耶稣的提醒不就是和神一直以来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一样吗？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他要强调的仍然就是，到底我管你嘴巴里说什么主啊不主啊的，到底听见我的话你行还是不行。你遇见大水了吗？你的房子是好是坏呢？世人遇见大水和我们遇见大水的反应有什么不同没有？难道听了一辈子的道， 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一点影响都没有吗？大水来了才赶快回到圣经里面，赶快哪里有可以安慰人的经文？那么我们这样做和外邦人拜假神临时抱佛脚有什么不同？翻来找去还是得不着平安，还是得不着安，怎么办？再这样下去没有办法，不然把圣经带在身上，带在包里，随时像是保命符一样。那么这样我们跟那些去庙里面求一个平安符放在皮夹子里面的人有什么不一样？那些人拜的是死神，是假的偶像，是木头做的，是石头雕的，你还要这样信下去吗？欺骗自己吗？以往神是透过先知向百姓们说话，用宣读的方式传讲神的话语，以色列百姓是用听的来领受，并且透过他们生活来将信仰实践传承。到了新约，在教会当中一开始传递的书信，最早也是用公开诵读的方式让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再再都让我们看到神的话对于教会对于他的百姓有多么的重要。今天的我们已经有整本圣经完全清楚明白表达，神已经将他心意显明完全启示在这本书里头。每个人手上可能都不止有一本圣经，你可能还有不同译本的，你的手机有不同的 APP 帮助我们更方便能够随时随处的来读他的话，来领受他的教训。只是我们有没有和以色列人一样还在犯同样的毛病，有了神的道却没有行出，没有活出神的道呢？那么我们和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还有新约的宗教人士相比，到底差别在哪里？当耶稣指责宗教人士的时候，他说凡是他们说的，他们所吩咐你们，指的就是文士法利赛人所说的话，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当我们听到耶稣讲这一番话的时候，我们心里想说，啊，还好，反正是在讲文士，我又不是犹太人，我还不属法利赛门派的人，这干我什么事？还是我们都可以非常小心的告诉我们自己说，假如我们同样都不能行，那么久了和他们其实没两样。我们不是没有听到雅各书里面讲关于行道听道的经文，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耶稣这边圣经的话讲到同样是两种人，一种是听了不去行的，就像看一下镜子忙着走忙着忘，这是自己在骗自己。另外一种人相反的，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这种人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么你是哪一种人？我们要不要再详细查看并且时常如此？当我们有充分的了解认识之后，还要愿意实实在在的行出来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当神的道被我们众人行出来之后，这个世界的人要对我们刮目相看，他对基督徒的认识，他对教会的认识，不再是礼拜天去教堂唱唱诗歌读读经祷告的那种人，他对基督徒的印象也不再是那个只有吃饭之前啊，大家都开始吃了，他在那边祷告，他的印象就不止于此。当神的道被我们行出来的时候，他们能一眼就分辨出来我们的与众不同，一眼就看出来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现在我们看到 行道的重要。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关于听道的预备。今天的顺序看起来很像相反的，先讲行道，再来讲听道。因为这个能不能行道，最重要的还是取决我们到底是如何来听的。很多时候是我们在听的这个上面观念里头出现了问题，准备不足，导致我们老是行不出来。在听到的预备上面，我们要从听到前的心态就开始调整。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也时常说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为什么他要不断重复这样的话呢？是他耳朵有问题吗？当然不是，真正的问题还是在心里面。他知道人的心有很大的问题，今天就让我们立下这样的心志，我们再也不做那个只单单听到却迟迟不肯行道的那种人。我们要从那个原本听了不去行的人开始转变为那个我听了就去行的那种人。每次要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每次团契查经的时候，每次自己读经的时候，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件事情，一个明确的方向，让我来遵循，让我来行出来，让我帮助我改变我自己的，这成为我们翻开圣经唯一的目标。在三本对观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关于撒种的比喻，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其实是在讲的是在人听到的时候那个心有多么的重要。马可福音四章里面，耶稣在比喻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这个撒出去的种子就是神的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直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思虑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有60倍的、有100倍的。这边不断的重复讲到听到的心有多重要，这更应该是一个听到的比喻。我们看到虽然讲到有四种不同的心田，但是就结果而言有几种，就两种，要么就是你能够结出果子来，其他的三样的心田都是结不出果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的要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心里头的预备，我们心中的这个战场真的有许多的仗要去打，有许多的困难障碍必须要克服的。因为我们的心就时常飘移不定，总是有恶者魔鬼要将我们的心带远离神的道。一个不小心撒出去的种子就像没有落在地上的，马上被飞鸟给啄去了。从一开始讲道到现在，你知道有多少只鸟在会堂里面飞来飞去吗？瞌睡鸟、骄傲鸟、私事鸟、 WeChat 鸟、自意鸟飞来飞去，你现在才注意到这里面有鸟哦。我们真的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才不会一下子道就不见了。这是一个跟魔鬼打仗的地方，只要有神的道在被传讲，就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每一次我们要打开圣经来读经的时候，你若不知道敌军的攻势有多么的猛烈、多么的残酷，那么你非常有可能轻易的就被打败。我们应当好好的为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求神先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那个像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能够 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忍耐着结实，我们的心出了很大的问题，充满了诡诈，又被罪恶控制，总喜欢听好听的，凡是讲到不好听的都是在讲我旁边的这位弟兄，自己做得到的总希望马上让人知道。在查经的过程当中，总是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无法看到自己的良目。我们的心就是这样诡诈，就是这样罪恶。第二点，我们要预备面对困难。比喻里头我们看到种子是撒下来了，乍听之下觉得挺好，但是试炼挑战来了，马上退缩，无法持守。我们有没有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抉择？问题来了，两条路又来了，一个是 word， 一个是 world， 到底我要选哪一个？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坚定下来，一点不偏移，持守在神的正道当中，不要再对神应着景象，要让神的道开始生根。第三个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当我们在渐渐学习如何在患难逼迫的条件之下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面对着相对安逸的日子，同样要保持清醒，因为我们还需要做披荆斩棘的动作，这是最关键的一刻，马上就可以结出果子了。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千万不要让他们在这个时候把神的道所要生长的空间给压缩掉了。我们时常无法好好遵行主的道，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为着世界的事情忙碌，往往要比我们去努力追求行出活出神的话，结出好的果子要来得更加倍努力。对我们来说，赚钱、工作、地位，那才是唯一的道路，跟世人没有两样。我们在公司做的事情，跟同事之间对话，完全没有摆脱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吸引力。当我们每次再一次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要打开圣经，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都一心要为着能够遵行出主的话语，努力来结出好的果子，来警醒，来祷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蒙受到行道的祝福。最后我想要跟大家提出一个实际训练思维训练的方式。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个世界需要神的道，需要耶稣的真光，需要听见教会的声音。主的工人除了对真道能够更加纯熟之外，也要开始和世界对话。彼得前书的话告诉我们，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英国圣公会的牧师 John Stott 曾经提到，训练基督徒的思维能力可以借着圣经所表述的四大事件，也就是大家看到的创造、堕落、救赎，还有总结，也就是新天新地给带来的结局，做一个发展的架构。这里不是要我们去钻研神学，或者继续从教会敬拜侍奉等等的细节当中做更深入的研究，而是要学习开始观察这个世界。好比说现在的疫情，观察社会的秩序、社会的议题等等，这是大范围的，小范围也包括我们生活周遭的，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庭等等，正在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能够从这四点当中咀嚼 反省、思考，找到一个适当的回应。我认为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架构，并没有超出圣经所启示的范畴，并且很容易让人跟福音来找到连结。当事情发生了，问题来了，回到圣经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确信神的存在？这是天父的世界，神才是世界唯一的主宰，他不受时空的限制，他自有拥有，在受造的万物当中，唯有人的受造最为宝贵，他是按着神的形象，有神的灵。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当我们思想到创造的时候，带回到神的大能、神的权柄，这样一位有智慧大能的神，到今天无论在哪一个角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包括我们人心里面的不安、恐惧，神完全知道，而且他要掌权。这是从创造让我们思想到神的作为。堕落呢？我们不得不知道，就是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造成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已经被罪破坏殆尽。凡是我们所遇见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脱离罪被引入世界之后所带来负面的影响。人际关系之间的问题，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就是因着罪，就是因为堕落败坏所造成的。而因着罪，最终我们都要走向灭亡，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同样是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救赎。即便看到这样污秽的世界，人类犯罪之后，神并没有弃之于不顾。一开始，神应许了女人的后裔要打败撒旦，接着呼召亚伯拉罕，要应许全地万族将来有一天要因着他的后裔得福。当时候满足的时候，基督来到世上，他是那位没有罪孽，却要为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用他的宝血解决了所有人原本要因着罪所承担的结局，就是死亡，就是永远的与神隔离。但是神又让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了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耶稣就是基督，是他亲自完成神救赎的工作。面对我们的世界，从圣经我们还可以看到万物的结局。属神的人要进入的是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无论现在我们面临的任何境况，最终都要过去。而在基督里面的人，你所信的救主，你生命的主，他可以带给我们的盼望是何等的大。没有在基督里的人必要哀哭切齿。若是我们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但是能够从这些方向来掌握住，多做一些咀嚼思考，透过神的属性、他的公义、他的慈爱，看到人是何等的有罪、何等的堕落，这个世界是何等的败坏，但是在救主耶稣基督里头，因着他的救恩能够带给我们新的生命，最终能够给我们有多大的盼望。当我们回想到圣经里面带给我们的这几件大事情之后，能够帮助我们有更合神心意的回应。当我们回去和我们的街坊邻居、和我们的公司同事有机会分享的时候，若是神给机会，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找到福音的切入点，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这样子便能够将我们所信的更自然的、更真诚的表达出来，让其他人对于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福音、永生的盼望，能够帮助他们有更深的思考。他们眼中的基督徒，他们脑海中的教会，就不再是只是礼拜天去教堂，不再只是 要吃饭了，要开动了，他要先祷告的那种基督徒了。他可以看到我们因着圣经向我们启示的，能够带出来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是何等的与众不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让耶稣基督舍弃了天上的荣华，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成我们的榜样，教导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成为主你在世上让我们所要成为的盐和光，在世上成为那个能够向世人来做主耶稣见证的人。愿主你亲自来成就你所定的旨意。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